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外汇的艺术系列的第18篇，标题是专业交易者20多年交易心得与建议汇总。本篇导语本文汇集了作者20多年丰富的交易经验，从多个维度分享了各种交易心得和建议。从如何规避过度交易导致的资金损失，到应对交易低谷期的有效方法等系统阐述。本篇开篇，本章收集了我20多年交易经验中的其他想法、技巧和建议。我从所有的成功、错误、快乐、痛苦、低谷、丘陵和山谷中学到了很多。请记住，采纳能引起你共鸣的建议，忽略不能引起你共鸣的建议。制定自己的交易流程，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交易风格。不要照搬别人的方法。学习和积累经验，形成自己的做事方法。第一节，不要让随机交易使你血本无归。你相信自己所做的交易吗？如果相信，那就太好了。如果不相信，那就退出。如果不确定，那就设置明确的止损位并坚持下去。由于无聊或纪律性差而随意进行的交易太多，会淹没你的好想法所带来的损益。很多时候，当我的交易表现不佳时，我主要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仍然是好的，但这些交易的损益却被自发的冲动的交易损失所抵消。这种过度交易会让人非常气馁，因为你不得不砍掉好点子来弥补愚蠢的当机交易损失。人脑喜欢新奇，他总是在寻找新的事情来做，寻找新的交易来考虑或添加到投资组合中。抵制这种不断调整仓位的需求，让你的交易喘口气。第二节，如何避免过度交易。避免过度交易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严守纪律，这一点显而易见，不言自明。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或者冲动控制能力很差，该怎么办呢？你需要了解自己，坦诚面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造就优秀交易者的 X 要素技能：风险偏好、强烈直觉、快速决策、勇气、果断、自信，也可能是交易者最大的敌人。因为这些积极特质的反面可能是风险过大、过度交易、过度自信，以及偏离计划的冲动、上瘾、反应行为。如果你有严重的过度交易问题，请设定交易配额或特定的交易时间窗口，其余时间则使用止损单和止盈单管理仓位。配额制意味着每天或每周只允许自己进行一定数量的交易，也许三次，也许五次，根据你的交易历史设置配额。当你交易顺利时，你平均每天交易多少次？如果你不喜欢配额方法，另一个技巧是只允许自己在特定时间交易。比如在纽约时间早上7点进行新的交易或取消交易，然后至少等到纽约时间早上11点再进行交易，这通常是合理的。这样可以让你的交易有一个完整的纽约伦敦重叠时段，避免急功近利和不断微调。这样做还能节省脑力，因为你不必每秒都对所有事情进行分析和重新评估。最后，它还避免了频繁进出同一仓位所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和损益损失。根据这种每日时间交易法，你可以进行任意数量的交易，但只能在每天的指定时间进行。这可以是股票开盘时间、收盘时间、上午11点定盘时间、外汇交易量高峰期，或与你的交易风格相关的任何其他时间。当我交易顺利时，我倾向于在早上 7% 点进行新交易，然后在上午11点或下午4点时减少或取消交易。这是因为我觉得好的走势往往发生在纽约伦敦的重叠时段，而且白天的风险往往比隔夜的大。配额或基于时间的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非常明确且有章可循。写下你的规则并遵守它们。给自己设定一个交易配额，或设定一天中允许交易的具体时间，然后遵守规则。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它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阅读和做研究，而不会被屏幕上闪烁的价格走势所干扰，也不需要不断的重新评估和做出新的决定。在我早年的交易生涯中，解决过度交易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大难题。我会给自己写便利贴，贴满我的办公桌，上午9点前不要交易，或等待，等等，但都不管用。我不肯遵守自己的规则。最后，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我终于有了突破。我认识到自己的性格使我经常因为无聊而进行交易，于是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技巧。我决定大幅改变仓位大小，而不是完全放弃交易。 现在我一直都在交易，但当我涉猎和胡思乱想时，我交易的是一个单位的风险，而高预测交易的风险则是五个、十个或二十个单位。与上述基于规则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风险更大、更开放，但有时你必须现实一点，让你的方法符合你的个性、风格和工作描述。这种极其灵活的头寸大小策略的好处是，我始终参与市场。这有助于我在等待高预测交易出现的同时，保持对市场的感觉。如果我能在一个单位的交易中实现收支平衡或略有亏损，而这些交易又能帮助我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进行五星级、二十个单位的交易，这就是胜利。这种管理过度交易的方法提高了我的盈利能力，大大降低了我的挫败感。他承认了我性格中的缺点，并以诚实的方式处理他们。试着设计适合自己个性的规则、系统和流程，让自己在运作时尽可能减少心理摩擦。过度交易是毁掉交易者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你容易过度交易，那就认真对待它，在你的交易生涯毁于一旦之前解决这个问题。第三节，交易低迷。没有什么比重大的交易低谷更令人痛心疾首了。无论你经历过多少次连败，每次低迷都会带来同样的负面情绪。自我憎恨、沮丧、自我怀疑、恶心、喉咙肿痛、想砸键盘、悲伤、困惑和眩晕都是交易低迷的正常症状。交易低迷可能完全是突然发生的。有一天，你似乎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会发生什么。第二天，你犹豫不决，你错失良机，并在坏机会上加倍下注。突然间，你连续八天亏损，感觉可能再也赚不到钱了。外汇交易很难。首先要明白的是，有概率在起作用。一个胜率为 55% 的交易者，平均每年会有两三次五天的连败，可能还会有一次六天的连败。六天的连败足以让最优秀的交易者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但他不是。这只是概率问题。说起来容易，但要接受和认可却完全是两码事。这就是为什么不景气会非常危险。他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好决定、坏结果演变成更邪恶的东西。如果糟糕的结果导致程序崩溃和错误的决策，那么最初只是运气不好的事情就会变成一个负反馈循环。如果你通常有 55% 的胜率，而你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愤怒、沮丧、有点绝望，你觉得你今天赚钱的几率会是多少？ 40%、 35%。 应对低谷的第一个关键是良好的自我意识，认识到挫折的生理迹象并承认他们。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或者否认，你就无法应对交易低迷。一旦意识到自己处于低谷，首先要做的就是放慢脚步，深呼吸，休息一天或大幅削减仓位。如果我通常交易1亿美元的头寸，我可能会把自己的头寸减少到2000万美元。如果我又亏钱了，我就减到1000万。为什么不完全停止交易呢？这是个人喜好问题，但我很少完全停止交易。我可能会休息一天，重新调整心态，但如果我还在工作，我会继续交易，只是交易量会小一些。短期交易是有节奏的，如果完全停止交易，你很容易失去这种节奏。相反，把自己的交易量缩小到足够小的程度，这样就无所谓对错了。此时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重置自己的情绪，同时保持与市场的联系。如果情况真的非常糟糕，我感到非常沮丧或低落，我会完全停止交易一两天，然后投入到一个研究项目中。我保存了一份想法和项目的档案，这样当我遇到非常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离开市场，但仍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当你沉浸在交易中时，很难去做研究，所以我试着把糟糕的低谷看作是一种幸运，让我终于可以去做一直没时间做的回测或相关性研究项目。有些交易者喜欢暂时抽身，完全脱离市场，但正如贾里德·迪利恩曾经说过的，市场就像一个故事。你不可能翻上十页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对按计划休假的看法有所不同。休假是健康交易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你的大脑不可能一年52周都有效地处理数十亿比特的市场信息。你需要时不时地关掉噪音。离开市场三四天的时间应该足以让你的大脑清醒，让你以全新的状态回来。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度假，并且在度假期间保持平和的心态，否则你的大脑就会不停地设想欧元对美元可能出现的结果，而不是和孩子在沙滩上挖洞，或在伊维萨岛享受音乐， 或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来放松自己。每年至少去度假一次。当你拒绝让大脑与矩阵断开连接时，你的大脑所受到的精神伤害将远远抵消你在假期持仓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正损益。有了经验，你就会知道低谷何时结束，事情会重新变得容易起来。每一次失败的交易都不会引发情绪或生理反应，喉咙发紧，指关节发白。鉴于我认为交易在很大程度上与概率和过程有关，我不会长时间处于防御状态。一旦我感觉良好，就会恢复正常规模。治疗交易低迷的最好方法就是完美执行五星级交易。另一种不景气不是由运气不佳引起的，而是由具体的外部因素引起的。这种低迷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低迷，它是由市场以外的因素引发的，而不仅仅是随机的变化，你的健康、财务安全、婚姻、心理健康或类似的东西。如果出现这样的低迷期，应立即平仓，想清楚再回来。交易不是逃避，有更便宜的方法来忘却烦恼。在问题得到解决或以不会打断你工作思路的方式处理之前，请保持冷静。交易的压力已经够大了，如果你因为和兄弟姐妹争论谁来照顾生病的母亲而刚挂断电话，气得浑身发抖，那就休息一天吧。当你了解自己并不断运用这些知识时，你的交易水平才会更上一层楼。不要让外部因素毁了你。除非你给自己成功的机会，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潜力成为什么样的交易者。其中一部分就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交易，什么时候不该交易。第四节，放宽视野。虽然你可能觉得损益表的涨跌关系到你的生死，但其实不然。交易者花了太多时间考虑损益和金钱，以及金钱对他们可能意味着什么。现实情况是，金钱对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微乎其微。工作时专注于交易，不工作时专注于人际关系和自己喜欢的活动。交易生涯是充满坎坷的一生，每一次亏损都会让你痛不欲生，痛彻心扉。而每当你创造一个新的最佳日或达到你一生中的最高水位时，都会有一种难以调节的眩晕感。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交易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交易资金会越来越多，头寸也会越来越大。因此，顾名思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最大涨跌日也会越来越多。一些交易者，包括我自己，直到大约五、六年前，在经历了美好的一天或伟大的交易之后，不敢感到高兴或承认自己的满意，因为他们不想给自己带来厄运。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对称，即你在坏天气后感觉不好，但你又不给自己在好日子后感觉良好的权利。长年累月下来，这种情况会让人无比疲惫，因为你只会让自己感受到糟糕的情绪。如果你今天过得很好，那就为此感到高兴。开心点，去庆祝吧，买一瓶更好的酒。但在获利之前不要庆祝，在获胜的时候庆祝会给你带来灾难，获利后再去高兴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对自己的交易感觉良好是没有问题的，对自己给予应有的肯定也是可以的。不要剖析你的好日子，去寻找你本可以做得更好的细微之处，只要开心一天就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情绪上降低高点，提高低点，避免欣喜若狂，但要允许自己在交易顺利时感到快乐和满足，在下跌时痛恨自己，在上涨时害怕下一次缩水，这样的生活是不健康的。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为自己感到骄傲是可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应该能够摸索出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这样当你的损益不断攀升时，你的情绪波动也会变小。一段时间后，你就会认识到，无论今天有多糟糕或损失有多惨重，你都不会死。也许你会觉得自己要死了，但你不会死。学会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经历令人头疼的损失。就像我的老板在经历了特别糟糕的一天交易后对我说的那样，赢了什么都学不到。每一次亏损都是一次教训，每一次收获都是一种祝福。保持乐观。保持乐观的一个主要条件是，你必须有一个自己信任的风险管理系统。如果你知道你可以信任你自己和你的风险管理，那么就可以避免止损失效后的难受感觉。许多世界级交易者只有 50% 或 55% 的时间是正确的。没有理由在亏损的日子里感到难过。试想一下，如果迈克尔·乔丹每次投篮不中都自暴自弃，他将会是一个悲伤的人，充满自责。你应该感到难过的时候是，当你计划冒20万美元的风险进行一笔交易，结果却亏损了100万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感到难过，因为在内心深处，这些日子会让你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可以信任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掌控整个过程。这是最糟糕的感觉。这很可怕。你需要有明确的风险管理规则，然后把每一天都当作一个独立的单元，把你的感受分门别类。当你的风险管理不善时，你就会遇到问题，而且这种问题会蔓延到第二天和后天，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压力，或者迫使你改变你的流程或放弃你的计划。不要破坏规则。很简单吧？不，这非常非常困难。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吃得太多又不运动，体重就会增加。但超重的人仍然大有人在。知道规则很容易，遵守规则却很难。但一定要记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要让自己过高或过低。无论你的损益如何，明天的太阳依然会升起，你的孩子依然会爱你，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你最终失去了交易员的工作，生活依然会继续。第五节，享受乐趣。多陪陪家人。当你有一周的时间时，不要在无缘无故的每两秒钟查看一次市场行情。锻炼身体，陪孩子玩耍，每晚保证充足的睡眠。在派对上告诉别人你每晚凌晨两点起床查看市场并进行一些外汇交易，这听起来很酷，但却适得其反。你会把自己累垮的。半夜起来做交易的最终结果是，你的职业生涯会缩短，你一生的收入潜力也会降低。第二天，你也会因为疲劳而交易不畅。我有一项严格的规定，晚上10点关机，凌晨4点起床后再开机。半夜打电话的好处不足以抵消坏处。半睡半醒时，你会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我喜欢交替阅读金融数学书籍和其他书籍。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只读金融书籍更无聊的了。我知道我的口气开始像你妈妈了，但她是对的。银行交易员往往每天都要吃肥腻的餐馆食物，因为柜台分析员会接受一个批量订单，为每个人准备午餐。把你的订单加到单子上，比离开交易大厅自己去买午餐要容易得多。不要偷懒。自己去买午餐的另一个好处是，在盘中远离市场，整理思绪也很有价值。许多交易员都说，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或回来的路上，头脑会变得清醒，交易想法也会浮现出来。每天快步走一两次不会有什么坏处。当然，你有可能会错过一个好的头条交易，但从长远来看，你会过得更好。照顾好自己，从长计议。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大多数交易者在亏钱时会自暴自弃，而在赢钱时却不敢高兴。但请记住，与大多数人相比，外汇交易是一份有趣的工作，你很幸运能成为一名交易员。当我在科技泡沫期间用自己的钱在纳斯达克做日内交易时，我租用座位的公司在交易大厅上方悬挂了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感谢上帝，今天是周一。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这种感觉，那就另谋高就吧。要想取得成功，你必须绝对热爱外汇交易。面带微笑，享受其中的乐趣，并为自己能享受这种充满智力挑战和心跳加速的追求而心存感激。当人们问我为什么选择交易作为职业时，我会这样回答，因为我还不足以打大联盟棒球。交易是世界上第二好的工作。我心存感激。读完本章后，你应该完全理解这些关键概念，不要让随机交易耗尽你的资本。如何应对交易低谷？如何保持对生活和交易的健康看法？为什么享受乐趣很重要？外汇的艺术系列第18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 Entries 与 Exits Visits to 16 Trading Rooms 一书作者亚历山大·埃尔德博士将带领你进入16个交易室，在那里你将见到不同的交易员，他们会打开自己的日记向你展示他们的交易。外汇的艺术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